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大家主日平安，感谢主。玛利亚做开始前祷告哈，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爱你，因为你如此爱我们，你就是世界上最好最好最好的神。不管我们是不是能够感觉得到，主啊，你都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神。当我们去认定这个真理的时候，你的爱、你的启示、你的灵就更多的来去充满我们。主啊，我们赞美你，你就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神。主啊，谢谢你赐这么好的道给我们，谢谢你把接下来的时间、空间、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在乎的一切都分别为圣，在耶稣基督里。主啊，也谢谢你开每个人心里的眼睛，去除一切黑暗权势。主啊，让你的道、你的话语、你的爱，大大的充满着我们，让我们同心合一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去领受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喂养。感谢赞美主，也谢谢主使用玛利亚，愿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如此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今天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内容的课程哈。然后呢，我们今天呢来讲福音根基系列的第六课。我们真正的位置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啊，也可以简称是在基督里。那么这课程里面也包含着前五课的一些小节。我自己在写的时候就越写越兴奋，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内容哈。所以我们就来一起分享。首先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已经拥有了一个全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基督耶稣合而为一的一个生命。我们在前五节课里面有讲到说，当我们重生的时候，这个重生的生命不是一个旧的生命的一个延续，是一个全新的从神而生命的一个开始。旧的生命已经被埋葬了，虽然我们可能看起来我们还是长这个样子，对不对？那我们的数学也没有因为重生感觉数学就突然就变得更好了，对吗？但是事实上，真理是旧的生命已经被埋葬，与主耶稣基督合而为一的生命已经开始了。那我们一起去看经文，《约翰福音》6章63节，里面有讲到说，让人活着的乃是灵。我们现在的生命是神儿子的灵，已经进入到了我的里面，进入到了我们的里面，成为了我们的生命。所以加拉太书5章24节讲到说，我们既然成为儿女，上帝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到了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可以称呼上帝为阿爸父。所以这里很明确的记载得到，我们为什么是有跟主耶稣基督一样的生命，是因着他把他儿子的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灵，放到了我们的里面，而经上又记着说，让人活着的乃是灵，所以我们现在的生命是与主耶稣基督一样的合而为一的生命。那哥林多前书6章17节也明确的再次验证说，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经上也记着说，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等耶稣基督再次显现接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感谢主哈，这都是这些的经文。那我们知道，因着我们的全新的生命，灵是与主耶稣基督合而为一了。那这样全新的灵对我们的魂和体的赋能是什么？刚才玛利亚讲到，就是说我们重生了之后，我们的身体样式看起来并没有改变，我们的魂曾经所知道的和现在所知道的，可能也没有看起来没有多大的一个变化，对吗？但是因着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全新的生命，是从神而生的生命，其实对我们的魂和我们的体都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赋能，这也是我们前五节课里面有讲到的。那我们去看加拉太书5章22到23，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与主已经成为一灵，那么神儿子的灵、耶稣基督的灵就是我们生命的本质。在我们重生的时候，圣灵所结的果子就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这个可以理解，对不对？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圣灵它所结的果子也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不管我们是否能够感觉得到，当我们持定着真理，我们就是在通过心意更新而能够去看到这些果子的彰显。是的，重生后的我们 已经拥有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当我们更加的去看到这真理，我们就会在基督耶稣里越发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我们继续看经文哈，加拉太书5章24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你知道吗？重生前的我们是属于肉体的，属肉体的是因着亚当犯罪，使亚当和从亚当而生出来的这些黑暗，这些人都属于黑暗国度权势之下。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和救主的时候，我们受洗重生得救时，我们是与主耶稣基督同钉了十字架。那个救我和救我里面的罪恶本性，以及罪恶本性所带出来的欲望行为，也一同被钉在了十字架上。我们称这为叫救人已死。罗马书6章6到7节讲到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个人已经死了，他已经脱离了罪，我们已经脱离了罪，因为我们救人已经死了。彼得后书1章4节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而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你知道吗？重生后的我们是属基督的。在我们里面有神的性情，我们不再喜欢犯罪，我们喜欢公义，喜欢爱，喜欢真理。这就是为什么主能够感动你一起来去听今天的课程。那所以下面经上记着说，但是神却借着圣灵向我们显示了，因为圣灵洞察一切，甚至洞察神奥秘的事。除了人的灵，到底谁能知道人的事呢？照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不是这世界上的灵，而是从神而来的灵，好让我们能够去知道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事。但是我们有基督的心意了。这里面说什么？这里面说的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合而为一了，所以我们有从神而来的灵。这个灵是知晓基督的事情是知晓神的事情的，那么借着这个灵，这个经上明确写的哈，是因着借着这个灵，所以使我们的魂能够去知晓基督的心意了。也就是说，在我们的魂里面有基督的心意，但是后面还有哈，但是是经上记着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在说什么呢？因着我们灵的变化，我们的魂里其实因着圣灵，我们知道了神的事情，也并且也知道了很多我们可能从前不知道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不照着神的话语和圣经上的话语去更新你的心思意念，那么这个人，其实是知道的，但是他也是不知道的。这里在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需要按照圣经中神的话语和我们内在圣灵的启示，更新自己的心思意念，在真理正确的看待我们自己，按照神的心意和眼光看待我们周围的人事物，按照真理和神的智慧来去解决问题。我们就不再效法这个世界，不再顺从我们还是旧人时世界所灌输给我们的文化和道理。我们知晓真理，持守真理，活出真理，这就是心意更新了。这就是玛利亚最开始讲的属天医治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已经把医治赐给我们了吗？赐给我们了。但是为什么有的人能够去活出这属天的医治，有的人他不知道这个属天的医治？就是因为他还不知道，但是他里面有没有了呢？他里面早已经有了，所以当他听到真理、知晓真理、持守真理、活出真理，他就能够活出主耶稣所赐给他的一切的产业和因着灵的更新， 使魂里面所拥有的神一切的丰盛。心意更新是我们持续的活在神的话语里的自然结果。而如果主耶稣说：“你们如果住在我的里面，而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这是约翰福音15章7节。如果一个人他说：“耶稣在我的里面，基督在我的里面”，但是他没有活在主的那个话语里面，那么基督在他里面所发生的这些功效和所带来的超自然的神迹，就很难在他的生命当中去彰显，因为是与这句话相悖的。因为主耶稣说：“如果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必住在你的里面。”所以，你知道主耶稣有另一个名字，他叫神的道，也叫神的话。所以，当我们活在神的话当中，就是活在耶稣基督里了。事实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我们在基督里，主已经都给了我们。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知道、明白、默想、相信。活出来，感谢赞美主哈。我们继续去看经文，罗马书8章32节。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天父，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得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难道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已经把最好的，他最爱的儿子都为我们交出来了，何况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不一同连着基督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答案当然是是的。约翰福音15章7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当我们在恩典的思维下去看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说的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不是说哇你做到这个我就给你成就，他说的是一个真理，就像。你吃饭，你就一定会饱一样，你不会是说哇，哦，孩子会听到说妈妈就强迫我吃饭，他我不吃饭，他就不让我饱，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而是说他说的是一个真理，就是我们常在主的话语里面，自然我们所愿的祈求就给我们成就，因为圣灵会为真理做见证，神的话就是真理，就是生命，所以圣灵会亲自去彰显这一切的真理。感谢赞美主。那么，道如果不活出来，就像空中楼阁一样。而经上明确记着是什么？哥林多后书1章20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耶稣基督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能够去得荣耀。神是配得荣耀的，但是你知道神是怎么样去得荣耀呢？就是因着你信他。当我们去信他，当我们去跟随他，我们的神就在我们的身上也得到了荣耀，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刚才讲到了灵的更新对魂的赋能，那我们接下来要去讲灵的更新对身体的赋能。罗马书8章11节说到：“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使我们这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我觉得这个经文是非常非常容易理解的。它不是说我们的身体现在变成了一个全新的身体，所以我们现在的身体就是刀枪不入了。他说这个身体最终还是会死亡的，但是没有关系，因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了，那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我们的圣灵，就是他是借在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使我们的必死的身体活过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身体即使没有改变，那么我们的身体有里面充满了来自于圣灵的。使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者的灵的生命的大能，就像玛利亚上节课讲到一样，它就像一个蛋糕一样，你不用去想说哇，那个灵在哪里呀？那个灵充满了你的全身，每一刻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灵都遍布你的全身，使你的身体富有生命力。所以，我们能够去活出在地如在天上的生活生命来，有健壮的体魄，是因着我们里面有源源不绝的生命。还记得刚才有节经文说，让人活着的乃是灵。如果你的灵已经是 完全的公义的、圣洁的，你的身体就是不会有任何的疾病的，对吗？那么借着圣灵入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哈，我们的身体成为了神的殿，属天医治的教导对应的就是我们里面，那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大能在我们身体上的一个被应用，得医治的结合生活当中实际操练的一个教导哈。哥林多前书6章19节说：“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圣所吗？这圣灵住在你们的里面，是你们从神所领受的。所以，我们的身体为什么是圣洁的？为什么是没有任何黑暗的？为什么是没有任何的疾病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圣所，就是神的圣所。你见过哪个黑暗权势敢跑到神的圣所去叫嚣吗？没有，没有。所以，即使有些人你感受到你可能有一些疾病的这种症状，但是那只是一个假象而已，它不是真的，它不是真的。当你去持守真理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假象都要完完全全的脱落，那个疾病没有在你的里面。仇敌想告诉你说：“哇，疾病在你的里面了。”不。经上记着说，你的身体是圣灵的圣所，是神的殿。神的殿是充满光明的，是没有任何黑暗的。还记得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说，他即使是人的时候，还没有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因着圣灵的内住，他说了一句什么的话？他说了，这些黑暗权势在他里面毫无所有。这些黑暗权势在耶稣里面毫无所有。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是个人呀，对吗？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是完全的人呀。同样的，你知道吗？黑暗权势在我们里面毫无所有。任何的疾病和疾病是黑暗权势的一个诠释，你明白吗？这个诠释和这个黑暗权势在我们里面毫无所有，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要默想真正的真理是什么？因为这个真理会使你得自由，不再相信那个错误的那个谎言了。哥林多前书3章16到17节，保罗继续说：“你们难道不知道自己是神的圣所，而且神的灵已经住在你们里面了吗？如果有人毁坏神的圣所，神就要毁坏这个人，因为神的圣所是圣洁的，这圣所就是你们。”这里面很明确的又再次的去强调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圣所。如果有人想要毁坏我们，神就要毁坏这个人。谁敢去毁坏神的圣所，毁坏神的殿呢？所以你知道吗？当那些仇敌企图想要欺压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今天不是我们在跟他们争斗，是主耶稣基督。他在为你征战，他已经为你全然得胜，他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赐给我们了。他将他的生命已经放在我们里面了。当我们知晓这真理，你会发现疾病会全然的脱落，没有任何黑暗权势，没有任何的疾病能够停留在你的里面，因为神必毁坏那人，毁坏的那人就是欺压你的那人，就是欺压你的黑暗权势，就是欺压你的疾病。他们不能再欺压你，因为神必要毁坏他们。奉主耶稣的名，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前面讲到一个总结是什么？约翰3:1-2节，这是圣灵在启示玛利亚的，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正如是什么？正如就是当你的灵魂兴盛。”你就必会有凡事兴盛、身体健壮。那你先问问自己，你的灵魂现在是不是兴盛的？你的灵已经与基督耶稣是合而为一的，是同一个灵了，你们是同样的生命了。那这样因着这样的灵，你是不是就应该凡事兴盛、身体健壮？这才是真理，对吗？凡事兴盛是指因着我们的魂在主的里面。有来自于主的生命，有圣灵的果子，有神的性情，我们呢就按照 神的智慧、神的眼光去看待我们这所有的一切，有来自于神的智慧，能够去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一切的问题，我们怎么可能不凡事兴盛呢？有一些人他没有经历凡事兴盛，是因着他还在用救人的方法。但是你知道吗？救人已死，你今天可以抛弃你以前的过去对你的影响，抛弃你的经验对你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抛弃曾经你被欺压的那个错误的感觉对你的影响，你就能够活出那个凡事兴盛和身体健壮。当仇敌想告诉你说，你看你曾经感冒发烧的时候有多难受，你说救人已死，救人已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的，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活着。所以，当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的时候，我们就于曾经过去的那个救人的那个感受和救人那个经历完全的隔绝开了。这个我一会儿在最后还会给大家去详细的去讲哈。我们继续再去讲根基上的内容哈，就是我们全新的位置是什么？我们真正的位置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去看一节经文，经上记着说，第一个人亚当成了有生命的人，最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所以你看到前一个亚当，他在耶稣基督里是人，是属血气的。那么最后的亚当就是其实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赐生命的灵，所以是属灵的。那所以经上也后面明确的讲到说，不过在先的不是属灵的，是属血气的，在后的才是属灵的。第一个人是属于地，是属于尘土的；第二个人是属于天，属尘土的那个人怎样，那些属尘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那一位是怎样，然而那些属天的也就怎样。他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哈？就是当人们是从亚当而生的时候，罗马书5章12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他讲的是说，第一个人是怎样的，亚当是如何在罪里的，对吗？是如何在黑暗权势下的。那么从亚当里面所生的这些人，同样的，都是一个样子，都是属地的，都是属血气的，对吗？然后呢，都是犯了罪的。那同样的，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完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当我们信耶稣基督为我们做这事情的时候，我们本质是与主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埋葬，这是救人部分，都已经死了。那当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了，我们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所以罗马书5章19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都成为义了。所以刚才那个经文里面说，在第二个，就末后的亚当是属灵的，我们也是属灵的，对吗？末后的亚当就是基督，他是怎样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也是怎样的。他是圣洁的，我们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我们也是公义的。这就是这句经文的意思了哈。用个图让你们更加的理解。那我们今天真正的位置，你告诉我是在左边呢，还是在右边呢？开麦。我们今天是在左边还是在右边？
右边，
右边，
右边，天哪，
右边，
左边，
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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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在基督里，
右边，在基督里，
右边，在基督里，我们，
右边，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右边。
好，
对呀，就不入地的是从
我们既然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基督里就是属灵的，是我们在基督里全新的公义的得胜的生命，这是我们生命的本质。那我们今天还是罪人吗？我们不再是罪人了。不管你看到我们是不是有罪的那种行为，因为在一个罪恶的世界上，对吗？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些试探， 会使有一些弟兄姊妹偶尔被罪所胜，但是这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公义的得胜的生命的本质。就像曾经在亚当里时属肉体的我们，你说这些人都是一直在犯罪吗？他就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吗？他做过好事，对不对？他做过很多的好事，但是因着他们做了很多的好事，那么他就能够是说他是公义的吗？不能，对吗？神看他还是生活在黑暗权势下的罪恶本性驱使下的一个犯罪的一个生命。所以你知道吗？神不是通过行为来看待我们的。我相信这会能够，这个真理能够去释放很多生活在律法当中看着自己行为的弟兄姊妹们。神不是看着你的行为来去看你是犯罪的还是公义的，他是看你灵里的本质。因着耶稣基督，你灵里的本质就是全新的公义的得胜的生命了。不管你是不是偶尔会被罪所胜，但是当你回转下过来，你在耶稣基督里那个公义得胜的生命就会完全的彰显出来。感谢赞美主哈。那么罪的根结出的果子到底是什么？公义的根结出的果子到底是什么？我们画了一张图哈。我们先看那个经文哈，这画这个图画的倍儿费劲，因为我们不太会画画哈。经上我们记着是说，肉体的行为是清清楚楚的，他们就是肉体，就是经上记着肉体有不同层次的意思哈。有一个意思呢是说属血气的，就是在亚当里面曾经犯罪的这样的一个本性叫做肉体，但是同时也会指什么？也会指就是在曾经的一个身体，就是在一个眼睛能够看见五官能够感受下的这样的一个像是一个身体所以呢这个肉体因着在翻译的过程当中都是翻译成中文都是翻译成肉体了，但是它有不同的含义哈，它有不同的含义。那这里面所说的这句话所说的肉体的行为是说曾经在罪恶本性下的因着他的罪恶本性，所以他所结出的果子，他的行为是什么？是通奸呀，淫乱呀，是好色呀，拜偶像呀，是行邪术啊，仇恨呀，纷争嫉妒暴怒争竞分裂结派嫉妒凶杀醉酒荒宴以及这样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就告诉我们，在圣经上通过保罗所写的告诉我们是什么，就是这些都是从肉体的行为所产生的果子。行为其实就是果子，那个根就是罪的生命还是公义的生命，对吗？那这里讲到说，对于这些事我现在要预先告诉你们，就像我以前告诉过你们那样，行这些事的人不会承受神的果。如果一个人他不知道他自己生命的本质，他以为是凭着行为去带他，他看到这句话他肯定会害怕。你说谁没有记恨过呢？谁没有纷争过呢？对吗？那如果他嫉妒过，他纷争过，他就对号入座，觉得自己以后再也不会继承神的国了，再也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了，那这就是一个天大的谎言了。主在讲的什么？主在讲的是不同的生命的本质，它所结出来的果子是这样子的。结出了这样的果子的，其实就是不是在神的国里面。但是你在神的国里面，你应该结出什么样的果子？下面说到的就是基督徒了哈。不要从上面入座，上面是曾经我们的旧人，他已经死了，下面才是我们。圣灵的果子就是爱心、喜乐、和平、忍耐、仁慈、良善、忠信、温柔、自制。说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反对。紧接着保罗又说，那些属基督耶稣的人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渴望和情欲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既然是借着圣灵而活，就让我们靠着圣灵行走。这句话说的什么意思？就是说上面刚才说的肉体和肉体的渴望情欲已经因着你信耶稣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它已经不属于你了。 即使你在下一秒钟你还能够感受到，或者说还是做了前面的，但是你知道吗？主耶稣担当的是你现在、过去、未来的所有的罪和过犯，你所有的罪和过犯都与主耶稣基督当时同钉十字架了。所以即使你下一秒发生的，那也在下一秒当发生的那一刻，就那个罪就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你在下一秒的时候，你还是公义圣洁的，你每一秒都是公义圣洁的。花时间再好好的去默想玛利亚刚才所说的这些话语哈。我给你们一个图哈，这个图是全新的我们是从神而生的，我们的旧人已经死因埋葬了。你知道吗？曾经的旧人我们是在哪里？是在亚当里啊，这个是经上有专门有写到说在亚当里哈。但是其实如果更准确的可以说是在就是在旧有的那个属肉体的黑暗国度里面啊。那么这个是曾经的我们，曾经我们是因着亚当犯罪，有罪恶的本性，然后呢生命的本质就是罪，你知道吗？生命的本质就是罪，就是罪的根，所以就会结出刚才所说的这个罪的果子。所以曾经的我们是在左边的，当十字架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去钉十字架，主耶稣让我们的旧人已死了，旧人已死也就是说已经停在左边了，明白了吗？那我们全新复活的生命是与主耶稣一同复活，从神而生。那我们现在本质是在基督里了，因为我们是一个从神而生的全新的生命，所以有来自主耶稣基督那个公义的根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其实指的你的圣灵，你和圣灵合而为一的那个灵，明白吗？这就是你公义的根，因着你的灵变得不一样了，你有神的性情了，你自然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圣灵的果子不是我们努力的去强迫自己、要求自己按照行为去做出来的，而是因着我们里面有公义的根，有神的性情，有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圣灵就会在我们不断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顺服于真理的时候，顺服于基督的时候，自然就会去结果子。那么我告诉你们的是，你们要不在左边，要不在右边，你们不可能也不会一会儿在左边一会儿在右边。如果你已经知道你是在基督里，你就更能够去活出在基督里面的圣洁的生命。如果你看到即使在基督里，你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偶尔还被过犯所胜啊，好像结出了左边的这些果子，不代表你又回去了，因为旧人已死了，旧人已经与主耶稣同死同埋葬了。你为什么有些人还是会有一些看起来像旧人没有死的那些状况，是因着仇敌企图拉扯这个人，仇敌在攻击这个人。就像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疾病，但是当有疾病症状啊，当有疾病症状企图想要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持守真理，我们知道罪疾病是罪的果子，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产生的果子里就不应该有疾病。那么当我们如此思想的时候，就是在拒绝疾病。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拒绝纷争，拒绝暴怒，拒绝拜偶像，我们可以做这些拒绝的工作。即使有的时候感受是有那样的感受，但是主耶稣说我们可以脱去这些，我们可以靠着神的话语，靠着神的爱去脱去这些，不被他们所胜。因为真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有复活的全新的得胜的生命了，今天我们才是得胜的，黑暗权势不是得胜的。所以当我们越去思考这个真理，你就能够去在生命当中活出基督的那个样式来。你还记得吗？圣经上有非常多处经文记着说，主耶和华去 描述预表耶稣的时候说有耶稣的根，耶稣的根就是从大卫而生出的，对吗？有耶稣的根就是代表主耶稣基督，所以就是如果你们去查根的话，或者说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根基，那你会发现圣经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地方都表达了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公义的根，然后在这个根当中去生发了一个小的一个嫩芽，当这个嫩芽不断的发展起来，从这个公义的根里面就会结出这些美好的果子。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根，因为让一个树活着的乃是它的根，对吗？你不会说这个树没有根它自己就结果子，不可能，对吧？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说他是葡萄树，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对吗？一个枝子不会脱离葡萄树，因为主耶稣说常在他的那个话语里，常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那我们在与耶稣基督其实就是连结的，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生命，一切的供给都是从这主耶稣基督公义的根所生发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讲的比较清楚了哈。我们今天是在哪边呀？开麦。我们今天是在哪边？
基督里
边，
基督里，
基督里，
右边，
基督里，公义的根，神的性情，
基督里，
神而生，
健康。
好，那我继续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主耶稣说在他里面毫无黑暗，毫无黑暗。他从人的时候他就说在他里面毫无黑暗，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里面会有黑暗权势或者说黑暗所结的果子吗？会有吗？开麦。会有吗？
不会，
没有，
没有，
我们里面没有黑暗，
谎言，那是假象，
毫无黑暗，
没有，不承认他，
没有，
好棒啊，感谢主，
都是
啊。如果一个人他看到了疾病的症状，他会认为这个疾病就应该是长在他身上的吗？开麦。
不是，
是
地带体净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
与主同死同埋葬，
我的生命是没有的，
我们就是与耶稣基督一样。
好，那特别好。那么同理，如果你现在就比如说曾经七大姑八大姨让你伤心了，你觉得你很恨他，你觉得你跟他之间有纷争，那你说这是真实的吗？这感觉是真实的你吗？开麦。
不
是，
不是，
是
的，我们是新造的人，
已经
与
基
督
同的复活了，
我们
是
借着
我们
有
仁慈的思维，分裂
三年
的
思
维，
这不是真实的我，真实的我是
世上的
耻辱，
不纪念古时的
在基督里面。
阿们，你们说的特别好。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公义的根，公义的根就结出公义圣洁的果子，对吗？所以我们再去看到这个疾病呀，这种定罪呀，这种纷争啊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去脱去它。为什么？因为仇敌曾经给人的谎言是什么？疾病是你的，这个你就是爱纷争的，你就是有骄傲的，对吗？就是好像那个旧人没有死一样。但是经上记着说，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主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所以那些不是属于我们的，不是属于我们的叫脱落，不是属于我们的就不在我们的里面，骄傲不在你的里面，定罪不在你的里面，纷争不在你的里面，疾病不在你的里面，死亡也不在你的里面。在你的里面是什么？是健康、得胜、平安，是爱，是忍耐、信实、喜乐、温柔、和平、良善、恩慈，是蒙福的，是得胜的，这才是真正的我们的本质。所以当我们的心意，这就是在心意更新，当我们的心意更新到我们与真理的话语一致的时候，再遇到这些仇敌的谎言，我们就会弃绝，那不是属于我呀，这不应该是我本来的样子啊。你在耶稣基督里就是有喜乐的，就是有平安的， 你在耶稣基督里就是蒙福的，你不需要你的感觉告诉你你是蒙福的，对吗？圣经上告诉你就是蒙福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是蒙福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没有办法不蒙福。为什么有一些人说恩典福音是成功神学？是因为他的确会带出成功。就为什么会带出成功？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是成功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是蒙福的，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是健康的。那难道我们不传讲这些吗？我们只能传讲这些呀，因为它是真理，对吗？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继续来去讲下面的一个内容哈。圣经上记着呢，说人不是用低等动物演化而来的，是上帝亲自所创造的，是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那么圣经上说，上帝创造了有灵的活人，人是有灵的，是上帝亲自向这个人吹一口气，这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而借着这灵，人能够认识上帝，并接受来自于上帝的旨意。但是那个时候的灵可跟我们现在的灵是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的灵是与主同合为一灵的，明白吗？所以生命的本质是完全不一样的。亚当那个灵因犯罪是受了污染的灵，就是与神隔绝，是死亡的。那么上帝是一个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去敬拜他。那个时候呢，人是被造的，也不是上帝的一部分，但人在上帝所有的创造物当中是最高贵的了，因为圣经上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去创造的。上帝让人管理地上的各物，使人成为万物荣耀之首。上帝期望人同广万有，与上帝建立美好亲密的关系，回应上帝的爱，使上帝喜悦。那么诗篇115篇16节说，天是耶和华的天，地却给了世人，并且经上也记着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你知道吗？有一些教导是说，因为经上里面有两处哈，有两处，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里面要讲到说你们是神，就说人是神。这句话是什么？就是我们去看那个原文哈，原文里面那个神的 God 是小的，是 GODS Gods， 耶和华神是大写的，是大写的，是 GOD， 我们是小写的，而且还加了 S。 他在表达的是什么？他在表达的是上帝给了人管理全地的权柄，如果这个地是神所差派我们管理的，按照经上那个记着说，被称为这世界的神，是他在强调我们在全地的管理的权柄。那么在旧约里面去出现的，包括在新约里出现的那一处，它的前后文是什么？它的前后文是，这些人他不知道神已经赐给了这些人管理全地的权柄，他因着不知道，所以他们就愚昧被掳犯罪，是属于黑暗国度里面的。所以大家可以去查经哈。所以耶和华说的是什么？说的是，我明明把管理全地的权柄赐给了你，但是因着你的无知和不知道，你反而让这个世界，对吗？就是被亚当和夏娃因着就是被魔鬼撒旦所欺骗，然后丢了这个权柄。所以他在讲的是这个意思哈，我们正确的中正的去看待这个神的意思哈。感谢主，其实是在强调在我们里面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位置。那么罗马书5章12节，这就犹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而来的，死就临到众人，众人都犯了罪。那这个就是刚才讲的，因着亚当的不顺服，把罪和死亡带到了这个世界，且使人伏在了撒旦的黑暗权势之下。但是呢，使徒行传26章18节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这里有讲到是说，我们在这个地上是由主所赐给我们的使命的，是让那些 在生活在黑暗权势当中的那些人能够归向光明，因信着耶稣基督，然后就归向光明，光明能够使罪得赦免，就从本质上就是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从曾经属肉体的那个权势，罪的权势归向到神的国度，在耶稣基督里，这是这句经文的一个本质哈。那所以我们讲到罪是怎么入了世界，就是因着亚当一人的叛逆，罪就入了世界。罪的本质是什么？罪的本质是违背上帝及抗拒上帝的旨意，这才是罪的本质。罪的源头是什么？罪的源头是魔鬼撒旦。就亚当的家族是一个有罪的家族，当亚当背叛了上帝，他在灵里面就已经死了，他与上帝的生命是隔绝了，分开了，他的本质已经改变了，是被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所掌控，成为了罪的奴仆。而因亚当是人类的始祖，他的后代也因而继承了他有罪的本性，并延及以后的人。所以以弗所书里面说，你们曾经行事为人，是随着今世的 风俗顺从了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在这些悖逆之子，悖逆之子是什么？就是神看待那些还没有信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其实是一个悖逆之子，因为他犯罪的本质是悖逆神的旨意。然后呢，为什么能悖逆神的旨意？是因为他们心中有运行的邪灵。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变得不一样了哈。上帝是如此深爱着我们，上帝渴望能够祝福我们，但是人的悖逆和罪的出现就大大的拦阻了上帝对人的祝福。所以以赛亚书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上帝隔绝，然而上帝是公义的和平的，他祝福义人，惩罚罪人。经上记着说，公义和和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信实行在你的面前。那我们在福音根基二里面有讲到，就是神差派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来解决人与上帝之间被罪隔绝的问题。主耶稣不能够成为就是在神的时候去解决人和上帝的问题，因为他需要道成肉身。所以约翰福音说，看呢，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我们刚才讲的是在亚当里的哈，那我们再讲讲按照圣经上的一个话语，就是第二个人，也就是说幕后的亚当，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开篇，约翰是如此称呼主耶稣基督的，叫做道。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就与上帝同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儿子的荣光。所以在经文当中所记的是耶稣基督，关于耶稣基督的四个惊人的一个真理哈。因着经上哥林多后书13:1，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这句话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原理也要使用你们再去听任何的讲道，其他的一些牧者哈，如果他引用了圣经上的一节经文，单单是这一节经文是这么说的，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留意一下。因为经上记着说，需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也就是说，可能是翻译的问题，或可能因是其他的问题。但是当圣经上有两三处都是这样说的，它就是诚实可信的哈。有四个真理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永恒性。太初有道，太初有道是什么？就是它是永恒的。同样的一个经文验证的是启示录22:13，主耶稣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所以主耶稣基督是永恒性的。第二个就是主耶稣基督是与上帝相交的，因为说道与上帝同在，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就已经爱了我了，这是主耶稣对天父跟他所说的话哈。正如你父在我的里面，我也在你的里面。第三个呢，就是来自于主的神性，耶稣基督的神性，道就是上帝。那么同样验证的经文是主耶稣说，谁看见我，就是看见派我来的那一位。 因为神就是上帝，他与天父、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是合一的哈。第四个就是他取了人的样式，来到了世上，也就是说，道是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那么，同样的经文，希伯来书里面有讲到说，孩子们既然同属血肉之体，他也照样同有一样的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亡来废除那掌握死亡权势的，就是魔鬼，并且释放那些因怕死而终生被束缚成为奴役的人。我们今天因着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们已经脱离了任何的黑暗权势。为了救赎世人，上帝的儿子以一个婴孩的形式进入了世界。所以经上记着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被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好，接下来这一块要讲的，我觉得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内容，就是耶稣是胜过撒旦的。大家都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得胜了，因为经上记着说，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当时执政掌权的是因为这个世界是掌权的这个是被仇敌去骗去了，所以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没来之前，十字架未得胜之前，当时那个世界执政掌权的是那些黑暗权势。所以这里有讲到是说，即将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也就是说，因着十字架，主耶稣基督已经全然的为我们得胜了，所以呢，已经把那些执政的掌权的都掳来了。你今天虽然能够感受到一些属灵征战，但是你要知道你的位置是得胜的，因为主耶稣已经为你得胜了。你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你也是得胜的，并且你拥有主耶稣基督所赐的一切的权柄，你就是得胜的。所以主耶稣说，断没有什么能害你。所以这里有讲到哈，就是因着十字架的完工，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得胜了。但是有一个彩蛋是什么？即使是在人的样式当中，耶稣基督也是胜过魔鬼撒旦的。第一个人亚当受过试探，上帝的第二个人经上也记着，幕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同样也会受试探。主耶稣基督禁食40天，对吗？他做了什么事情？当时经上记着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我最开始玛利亚去读这段，圣灵为什么要把他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呀？然后我们就会想，哇，我们不想去受魔鬼的试探，是因着第一个人曾经受过试探，第二个人末后的亚当也会受魔鬼的试探，但是主耶稣会亲自演示给我们怎么样去胜过魔鬼的试探。他不只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得胜了，他在人的样式当中也胜过了一切的仇敌。魔鬼撒旦试探耶稣的目的是何在的？魔鬼撒旦的目的是要耶稣背叛上帝。撒旦三次试探耶稣，要耶稣以他用自我的心意来回答，但是耶稣却三次引用上帝的话来拒绝撒旦，这样耶稣就胜过了撒旦。第一个人被撒旦打败，是因为他以自己的意愿来回应撒旦，而且又不顺服上帝，他想到的都是自己，对吗？当时夏娃亚当是怎么样上当的？他想到的是自己，他想到的是说，哦，我想成为神的样子，不管你认为他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为神的样子，但是他想的都是自己的意愿，他想的就是怎样对自己是最好的，并且去忽略了上帝的对他曾经的这样的一个旨意。那第二个人胜过撒旦，是因为他完全顺服上帝，并且用上帝的话来胜过了撒旦。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的记载哈，亚当和基督这两个人的历史对比当中，亚当没有为上帝而活，但基督却是为上帝而活。亚当是为自己和自己的心意而活，而基督却是为了上帝的心意而活，是在神的话语当中的。约翰福音10:17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你今天可能会说，如果主耶稣不做这个事情，天父也爱他呀。是的，但是作为一个孩子，因着我们知道父爱我们，所以我们愿意去回应这父的爱，我们愿意我们今天的生命是为神的旨意而活的，是在活在神的爱当中的。那同样的，主耶稣在新约当中也是这样去教导我们的。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如果你从律法当中去看，哇，我必须听主的命令，这才能去证明我是爱他的吗？不是这样子的。主是希望我们对这个爱是有启示的，这个爱不是突然的，是有回应的。就像我们去回应爱我的家人，你说当孩子去有了吃的去喂我们一口的时候，我们就差那点吃的吗？万有都是我们的，对不对？我们会觉得你所有吃的都是我所赐的。但是当他喂我们一口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被那个孩子的爱所充满，我们就想更多的去爱他，这就是让神所喜悦的。那么所以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去显现。感谢主。虽然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因信称义了，我们不再需要用好的行为来去换取公义的身份。然而圣经上也明确鼓励每一个弟兄姊妹去效法基督，活出基督，活出为父的旨意。感谢赞美主。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说，因此我们既然在领受一个不能被震动的国度，就让我们怀有感恩的心，借此以虔诚和敬畏照着神所喜悦的来去侍奉他。他没有说是说你今天已经领受了主耶稣所赐给你的一切，你就想干嘛就干嘛去吧是吗？他们说怀着感恩的心，然后照着神喜悦的来去侍奉他，这是应当的，对吗？那罗马书里面有讲到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仿他儿子的模样。神是希望，已经不只是希望，并且已经预定了哈，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成为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怎么去得荣耀？其实是顺服神旨意，相信神，这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荣耀，同时我们也在荣耀我们的神哈。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你们该效法我，这是保罗所说的，说你们应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耶稣一样。感谢主哈。那下面就讲到说保罗是怎么样去效法主耶稣基督的，他为什么敢说你们要效法我，就像我在效法主耶稣基督一样。他怎么样效法主耶稣基督的呢？我们去看经文。当使徒保罗遇到那些企图陷害保罗才传基督的情况，保罗想的不是自己的想法和益处，而是基督的旨意和益处。他允许基督的生命和旨意完全通过保罗他自己活出来，就像父的生命和旨意通过基督活出来了一样。这正是保罗所说的，你们该效法我，就像我去效法基督一样的真实的写照。我给你看整个的原文是什么。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所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是被传开了，为此我就要欢喜，还要欢喜。然后他讲到，无论是生是死，总要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他为什么说他活着是基督？真理是不是我们有基督的权柄，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公义的根，对吗？但是他在这里面引用的是什么？引用的是说他在去在他的生命当中活出基督的益处，活出基督的益处，活出基督的旨意。就像主耶稣基督活出天父的益处，活出天父的旨意一样，这就是保罗希望我们再去效法的。当然我们有来自于基督的所有的权柄，有来自于 主耶稣基督的所赐给我们的神的性情和一切美好的丰盛，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是与主耶稣基督同活， 如果我说我与主耶稣基督同活，那么就说明我允许基督在我生命当中去活出他的旨意，他想做的事情。如果一个人他认为主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活，但是却不允许主耶稣基督按照他的旨意而活，而是想着只是想着我们怎么样去得益处的话，或者说我们自己的计划是什么，那么我并不认为他在活出基督的样式，哪怕他已经拥有了基督赋予给他的一切。好，我们继续看哈。事实上，基督耶稣顺服天父的旨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有双重意义的。一方面呢是与上帝有关，一方面是与我们有关。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死去，与上帝有关的叫做挽回祭。挽回的意思是说，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平息了上帝的愤怒，完全满足了上帝因罪而发出来的公义的要求。刚才讲到上帝是公义的，是一定要惩罚罪的，所以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就担当了上帝对罪的公义的一切的审判。约翰一书里面有讲到，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当我们默想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我们就更加能够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爱，以及耶稣基督对神的爱与顺服。主耶稣基督是100%的人，也是100%的神。对于100%的人说，他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完全人。就像我刚才分享到，主耶稣说，这世界上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的。那时主耶稣基督还没有上十字架，世界上的王还是魔鬼撒旦，并且罪人在人的里面还是有罪恶本性的。所以主耶稣基督表达的是魔鬼撒旦在他里面毫无所有，他是没有任何罪恶本性的，主耶稣基督也是无罪的。对于一个100%的神来说，他不只是无罪的，他甚至也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罪的滋味。但是我们看经文，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你看主耶稣他也会惊恐，对吗？他也会极其难过，对着彼得、雅各、约翰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那时候就是他成为罪为我们钉在十字架的那个时候。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这些门徒却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祷告，说的话还是跟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还是睡着的。因着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然后主耶稣第三次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主耶稣为什么有恐惧？主耶稣为什么有难过？主耶稣并非惧怕任何黑暗权势，也并非惧怕世上的人。当那些官兵来的时候，主耶稣说我是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倒下了。所以他不是惧怕黑暗权势，也不是惧怕世界上的人，他只是从未放过罪，如今却要为我们成为罪。正如经上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让我们在他里面能够成为神的公义。所以在耶稣基督的一生当中，他从来都没有犯过罪。然而就是一个这样能够使上帝喜悦的人，却要被钉死在残酷的刑罚十字架上。而在他最需要的时候，他的朋友、他的门徒，就连上帝都离弃了他。所以经上记着，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上的时候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在福音书中，主耶稣几乎每一次对神祷告都是称神为父，神也称主耶稣为爱子。 足见圣父与圣子耶稣那亲密相爱的关系。然而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了罪，就是我们的神只能对他掩面，而是他也不能够再去称神为父，而是说我的神。你能感受到这其中的距离、生疏和苦涩吗？我记得平讲这段讲得非常的好哈，他说我们的主耶稣当时被神离弃，承受神的愤怒，他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就是为了让我们以后随时现在都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的面前，说我的父，我的父，你为什么如此的爱我们，你为什么如此的爱我们，你为什么如此的爱我们。所以当我们的罪归在基督的身上，上帝对罪的愤怒都倾倒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的愤怒不是针对基督的个人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顺服了上帝的旨意，对上帝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宝贵的了。上帝的愤怒不是针对罪人，他爱罪人，他非常的爱我们，甚至让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而死。经常说上帝是如此的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所以上帝的愤怒是针对什么？上帝的愤怒是针对于罪。耶稣基督取了我们的位置，因此他承受了上帝的愤怒，上帝将公义的愤怒倾倒在了主耶稣的身上，是为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许多年前呢，在一个大城市里面，有一个大家都很喜爱的法官，因为那个法官非常爱当地的百姓，并且这个法官是很公义正直的。有一天，有一个人偷面包被抓了，那个人被带到法庭上，他被指控偷了面包，要以偷窃罪来去处罚。那法官问他，你认罪吗？那人说，是的，可是法官，我太饿了，我没有钱买面包，我再不吃面包我就饿死了。那位法官说，我非常理解和同情你的遭遇，可是你的确犯了罪，犯了偷窃罪，必须要被罚款或者是坐牢。那人说，可是我没有钱。那位法官做了令人惊讶的事情，他脱下法官的外袍，走到那个人所站之处，并且拥抱那个人说，作为法官，我必须惩罚你，然而现在我是你的朋友，可以为你缴纳罚款，并且这是之后一段时间你可以用来生活的钱，你开开心心的去吧，以后别再犯罪了。没有任何人能够质疑法官的行为，因着他遵守了律法，然而他用他的方式向那个有需要的人献上了爱和怜悯，而我们的神比那个法官做的要更多。上帝爱我们，他希望我们得救。经上记着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而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不是因着我们多好，是因为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而死了。所以基督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本身就是神如此爱我们的最伟大的和永恒的明证。有一些弟兄姊妹曾说，我没有感受到神爱我，那是因为我们需要默想主耶稣基督救恩的个人化。你绝对不是芸芸众生的一个人，即使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主耶稣也会为你而来，为你而死，为你而复活。所以主耶稣曾在世界上说，如果一个人有100只羊，其中一只羊走丢了，他岂不丢下这99只羊去寻找那丢失的一只吗？直到找着，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还见人都要说要庆祝这只羊被找回来了。你知道吗？我们曾经在世界上迷失的我们，就是主耶稣要寻找的那唯一的一只羊，是主耶稣所深爱的羊，是他欢喜的羊。所以经上接着说，如果找到了，我确实地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会比为那99只没有迷失的羊更欢喜。并且回到家中，请朋友和邻居来，对他们说，你们与我一同欢乐吧，因为我找到了那丢失的羊。我们就是被主找回了那唯一的他所珍贵的羊。所以即使这个世界上就只有我们一个人，当时还在罪中，主耶稣也会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带领我们复活，拥有全新的生命。我们把这启示个人化，我们就能够深深的明白主耶稣多么的爱我们。主说，我的孩子，我以永远不变的爱来爱你， 我要用慈爱来吸引你。这十字架上就是我爱你的确据，你不需要其他确据了，这就是我爱你的确据。我为你舍了我自己，为了要把你赎回，从此在爱和光明中与我同行。罗马书五章五节，神爱我们的大爱，借着赐给我们的圣灵大能运行在我们的心中，感动着我们。圣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经上所记载的都是真的。我们知道，我们也信。第二个就是与我们有关的，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教义上称为这是代替性的救赎。也叫代赎，就是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死，他取代了我们应该本承受的罪的刑罚，为我们的罪而死了。经上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了主耶稣的身上。在旧约当中，当神的百姓犯罪，人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羊羔，为赎罪祭的供物献祭，以此为自己赎罪。然而上帝并非真的是想要那些公羊公牛或者是山羊，所以经上记着耶和华上帝说，我的民啊，你们当听我的话，我不从你家取公羊，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同样，我们今天的十一奉献也是这样的，就是神是为了要祝福我们的。所以上帝不是想要那祭物，只是通过赎罪祭的方式给救赎人预表主耶稣基督人类的救主来到这个世界上所设立的预表和盼望。所以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曾说，上帝啊，祭物和供物非你所喜悦，你为我预备了身体，你并非喜爱燔祭和赎罪祭。于是主耶稣说，我说上帝啊，我来是要遵行你的旨意，我的事都已经记在圣经上了。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还有另一个称呼，叫做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正如人子来不是为了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了宝血，为我们受死，罪的公价就是死。耶稣基督的死使我们脱离了罪，主耶稣基督又使我们复活，使我们称为义。我曾经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复活这么重要，难道不是我们的罪受到了刑罚，我们就脱离了罪吗？就像欠人钱一样，有人帮我还了，我就不用再还了，仅此而已吗？主回答我们说，罪是受到了刑罚，但是如果罪恶本性还在，神的百姓还是会陷在罪和死的律的黑暗权势当中。大家可以想到，就是那两棵树，对吗？那两棵树，当那个罪恶的果子都被砍断了，但是当一个罪恶本性的根还在的话，它还是会产生罪恶的那个果子的。所以主是需要去复活的，唯有耶稣复活，我们借此在基督里重生，我们旧的罪恶的本性的生命完全死去，全新的生命才会借着基督的复活从死而生，死就没有办法做我们的主了，因为我们的旧人已死。明白了吗？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如果耶稣基督，如果他没有复活，人们还陷在罪里。为什么？因为没有全新的生命，所以还是在罪里面的。所以当我们能够去解开这福音的根基的时候，你知道你真正的位置是在耶稣基督里，你在看这些经文就犹如钥匙一般，能够去看得懂他在说什么。罗马书六章九节，因为知道基督既然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了，死也不再做他们的主了。我们同主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并且我们是重生，我们就不再死了，死也不再做我们的主了。所以在初代教会当中，仇敌放了一些谎言，说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个时候教会里面还有人相信，因为他不了解福音的根基和原理。那保罗在回信当中有说到，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基督就没有复活了。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变为枉然了，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了。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的信就是徒然的，你们仍在罪里。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解决了我们罪的本性， 和罪的果子，对吗？解决了这个问题，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定在十字架上了，并且借着神的复活，我们拥有了全新的从神而生的新生命，是充满神的公义、圣洁、完全的神的性情，脱离了罪和死的辖制了。那我们既然知道我们今天的位置不一样了，我们是从圣灵而生的，我们就是灵了。更深的启示和奥秘是，在旧约中赎罪祭的时候，世界上的羔羊的血只能起到洁净的作用，但是却不能除去罪恶本性。而使人污秽的不是在外面，而是在里面罪恶本性所发出的。我们再试想一下，这里讲的什么？就是旧约当中羔羊的血为什么只能起到洁净的作用？它羔羊那个血其实就是在把那个罪恶本性所产生出来的那个行为受到了惩罚，使那些罪的旧的罪的那个果子被砍掉了。所以你看起来啊，哇，它好像洁净了，但是它的本性没有改变，所以那个旧的那个罪恶本性那个根还在，所以就不断的会结果子，以至于他们不断的需要羔羊的血去洁净他们，明白吗？为什么我们今天主耶稣基督他只献祭一次，我们便永远完全了？因为他献祭了一次，就把那个罪恶的本性和那个罪恶本性上面所结的那个果子全都砍灭出去了。听懂哈？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那个画面的对比，你就更能够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只献祭一次，我们就永远的完全了。是因为他献祭的这一次是完全的解决了我们曾经过有的所有的罪恶的本性和罪的那个果子。那么这也就是这个经文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主耶稣说真正使人污秽的不是外在的，而是里面罪恶本性所发出来的。你看这些经文就瞬间都点亮了一样哈，就马可福音7章14到16节说，耶稣又召众人来对他们所说，你们每个人都当听我说，也当领悟，从人外面进入到他里面的没有一样能使人污秽，相反从人里面就是如果一个人没有重生，他里面的那个罪恶本性会使人污秽，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因为从人里面所出来的是什么？从人里面才会使人污秽，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所发出的种种的恶念，就是淫乱、偷窃、杀人、通奸、贪心、恶意、欺诈、好色、嫉妒、毁谤、骄傲、愚妄，这一切邪恶都是从人里面而出来的，所以使这个人污秽。是不是？是不是很棒？这样的解经是不是很棒？感谢主。所以主耶稣所说的从人里面发出的这种恶念，就是刚才玛利亚给你们看到在新约里面保罗也讲到说那个属肉体的果子，他其实说的都是一样的内容哈，就是有两三处都是在印证这个内容的。基督的血不只是洗洁净了我们所有的罪，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是被神放在了耶稣基督里，所以我们的罪不只是被洗洁净了，而且还经历了复活，经历了重生，罪和死亡永远不能够再追讨一个死人。这就是今天要讲的全部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内容了哈，就是我们要去思考我们今天是在哪里，我们是在亚当里还是在基督里，我们是在肉体里面还是在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公义里面，我们到底是在哪里。那同样的，如果我们已经本质是在耶稣基督里公义的圣洁的生命，那我们所结的果子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所结的果子就像这张图一样，我们所结的果子就是健康的、得胜的、节制的、蒙福的、平安的、有永生的、是爱的、是喜乐的、是信实的、是良善的、是温柔的、是和平的，这才是真正的我们。那同样的，我们今天再去看待我们孩子的时候，如果他已经重生得救了，对吗？即使他没有重生 得救，经上记着说因着我们的圣洁，我们的家人也得了圣洁了，那我们看他的时候其实也是能够在真理当中去看他的，我们不再去强迫自己说哇，我看到他是这样的一个，然后我要强迫自己用神的眼光去看待他。你不只是用神的眼光去看待他， 你是在真理去看待它。那些不属于它的果子通通都会被挪走，为什么？因为那不是它的果子，那不是它的生命。感谢赞美主哈。那我们做个最后做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主。主啊，凡听到这节课的主啊是如此的蒙福。主啊，谢谢你带领玛利亚层层的在像抽丝剥茧一样，能够把圣经上你的话语解开，能够按照你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顺序真理启示更多的去传递出去。主啊，这样的内容就像你生命的种子已经完全扎根在我们的和凡听见这课程这声音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主啊，你会给他们做见证，当他们生命当中再出现看似有救人的情况，看似有在亚当里的那些情况的时候，他们就是我们会奉耶稣的名拒绝，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你的里面的，我们知道在你里面所结的果子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不是靠着律法去看待我们自己，而是主啊，你会借着我们来去活出你的旨意来，并且主啊，你让我们能够看到你所赐给了我们一切的权柄，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生命。主啊，你所释放我们得完全的自由，就是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在你的真理当中与你相交，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来，让我们能够去效法长子主啊，能够以耶稣基督你的心为心，能够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去活出父你对我们所既定的万古以先的命定和计划。并且主啊，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一个超越的眼光，现在所有的一切的问题都不再是问题，因为主啊，你已经都为我们解决了，你已经都带领我们胜过了，你的功已经歇了一切的功，正如我们因着信进入那安息也歇了一切的功一样。主啊，我们赞美你，愿荣耀能力都归给我们的耶和华，愿权柄国度也都归给我们的耶和华。我们如此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谢谢。希望今天的课程对大家有帮助。好的，那我们这节课程就结束了，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
主，你就是我们生命的光，当你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刻，生命里面所有的黑暗都要因为你而完全驱散在我们生命里面。好不好，让我们在这个时刻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他。
耶稣走入我的生命，使黑暗都变成光明。我爱你，与你同行。耶稣，
双手说何等美丽，
何等美丽，如此美丽，你照亮我的生命，如太阳般的绚丽。
我希望。